圣经导读新唱365，二月十九日，今日读经，立位记22至23章，马可福音3章，导读。作为耶和华的祭司，要奉献自己的全部，为了服侍神的会幕，甚至连家人去世，他们也要坚守岗位。不但这样，他们还要有完美无残缺的委身，预表耶稣基督为了使人与神和好，献上完全的灵魂体做挽回祭。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都要学习献上最好的来服侍神。22章，耶和华继续接着摩西呢向祭司们吩咐会幕服事的各项规条。这一章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1至9节讲到，没有残疾的祭司，如果沾染上了仪式上的不洁净的污秽，包括大麻风、漏疹，摸了死尸或不洁净的人和物，必须要洁净之后才可以吃圣物。除了吃献祭之后规定的食物之外呢，他几乎没有自己随便吃喝方面的自由。如果轻忽了这些命令，必须担罪而死，因为祭司代表耶和华，所以与民众有分别。想想，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吃喝玩乐，还想与世人一样，那是多么轻看我们新约祭司的身份呢？10至13节规定，所有祭司以外的人都不可吃圣物，但祭司的奴隶或身在祭司家中的人可以吃。这是神对祭司家族成员能不能吃圣物的规条。14至16节规定，非祭司家庭成员资格的人，无意中吃了圣物，要按圣物的数目再加上1/5，做出补偿交给祭司。祭司千万不可亵渎圣物，因为一旦亵渎献上的祭物，就必吃自己的罪恶。因此，祭司要自己谨慎，并仔细的查看和把关。17至25节，祭司要检查以色列人所献的一切的祭牲，无论是牛羊，有任何的瑕疵，都不可以献给神。祭司是无残缺的，所以所献的祭物都要无瑕疵。这在今天的教会服事也是同样的原则。有人来到教会，要献上自己和财物，牧者领袖就要仔细的查看，免得呢有人把不干净或自己用过的已残缺的东西或财物献给主耶稣。如果一个服事的童工在品格上有问题和有不纯洁的动机，那牧者要劝他洁净自己，并顺服了，才能为神所用。不然呢，就自取罪恶。尤其呢，在领圣餐的时候，要劝会众在主面前认罪，否则会吃喝自己的罪，死的、病的都不少。26至28节，表明神是尊重生命的。出生刚7天的小崽子不可做祭物，更不可呢同一天把母和子一起杀了献祭。29至33节，感谢祭要当天兑现，不可留到第二天，正如我们有感恩的，不可留到以后。以上的规条 都是为了避免祭司们亵渎神的名而立的。设立规条不是为了让人去死守，而是让人通过呢这些细节更加认识神的救赎和创造。接下来呢，23章记录了以色列人敬拜的各种节期。之前呢是关于祭祀和祭物方面的，这里是关于日子方面的。首先，1到2节的引言讲到所有的盛会是神的节期。3节是每一周第一天安息日，要先尊神为大。每月的第一天和每年的第一天都当以神为首要，这是节期意义所在。4至8节，逾越节和无酵节是新年的开始。9至14节的是初熟节，是首次庄稼收成的感恩，预表主的复活。15至22节是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是一年的最后的丰收季节，预表圣灵的降临，要把麦穗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表示向神感恩。23至25节是吹角节，预表神召聚百姓和将来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26至32节是赎罪的大日，要认罪悔改，预表教会被提之后，以色列人来到审判台前。33至36节讲到祝棚节，预表主耶稣的再来，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起享用神的筵席。之后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实现神与人永远的同住。37至38节是摩西对前面的小节。39至43节讲到祝棚节的欢乐的情景，预表千禧年国度真正的显现，神和人永远在一起，这些都使人想起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和感恩。44节是所有节期的最后的总结，教导我们要记住所有节期的意义，而不是死守。同时呢，预表神永远的救赎计划。基督徒的信仰是一条直线历史的过程，就如朝圣，直到天上的圣殿与基督耶稣一起作王的那一天完成。新约马可福音3章，耶稣宣告完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而法利赛人却死守律法，并且经常跟耶稣作对。3章，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叫一个手枯干的病人得以复原，此事却激怒了法利赛人，他们竟然呢和希律党人结成联盟，准备除灭耶稣。很多人可能会思想，耶稣为什么要跟这些人过不去呢？其实不是耶稣要与人过不去，而是坚持真理，但这些人偏偏呢与耶稣过不去， 所以呢，冲突无可避免。七至十二节，因为耶稣知道敌人要谋害自己，所以他就退到了海边。但是许多人呢，从巴勒斯坦各地来到了耶稣那里，而那些想跟随的人真的听得懂耶稣讲的真理吗？很多人呢，只是被看热闹或者神迹吸引，反而那些污鬼却承认耶稣是神儿子。魔鬼呢，也信神，但信得战惊，他们的教义和神学都正确，但所传的却是走掉了。所以耶稣不许这些鬼为他传福音，因为弥赛亚的秘密是用比喻来传讲的。十三至十四节，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什么是呼召呢？就是神在众人中拣选和创造新的十二支派，把他们训练成为属神的子民和圣洁国度。被呼召的使徒与耶稣必须有个人的关系，并被差遣和忠实地传讲主的教导，而只有主能给他们赶鬼权柄。以下列出十二使徒的名单，里面呢也包括了叛徒犹大，其中除了犹大自杀以外，其他的使徒几乎都为主殉道。这可能是卖主的犹大被排在名单最后的原因。二十至三十节，讲到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征战的两个方面，其一是不信耶稣的亲人们反对他传福音，攻击他呢是被鬼附了，并说他癫狂的连亲人都不理了。其二是宗教领袖来诽谤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而耶稣来是以圣灵的能力摧毁魔鬼的作为，他们却亵渎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不得不讲一个魔鬼即撒旦国度的比喻。撒旦的内部怎么会内讧呢？天天读圣经的人怎么会不明白灵界的首领是谁呢？魔鬼手下都不团结，那他们哪能够几千年都把人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吗？他可是个伟大的勇士，除了耶稣能捆绑他以外，哪一个小鬼能赶走他呢？这些把圣灵工作亵渎为鬼王工作的人将永远不得赦免。三十一至三十五节，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来了，他们没有好好的听耶稣讲道，只想呢让耶稣来迁就他们。但是耶稣已经陪伴服侍家人将近三十年了，如今呢他已经成了神的大祭司，不能再办自己的私事了。而那些遵行神旨意并跟随耶稣的人却是他真正的亲人。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的区别如此之大，哪怕最近的亲人不遵行神的旨意都可能成为陌路人，而最远关系的人若遵行神的旨意，将会成为主耶稣亲密而永恒的属灵的家庭关系。应用，一个神所拣选呼召的祭司再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因为神差遣他干什么 他就要干什么，除非人不愿意做神的仆人。主耶稣也是如此，他唯一的使命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那听从顺服他的人就会离开魔鬼控制的世界，成为他的弟兄姊妹和母亲。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相亲相爱的天国大家庭场面呢？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会在信仰生活中就是不能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如亲人一般相处，并为要同心为主传扬福音呢？他们情愿一个人在教会团契之外自得其乐，以为不得罪世界也不得罪神就好了。其实他们真的不明白自己正活在黑暗与瞎眼的无知里边，不知不觉就成了基督国度的仇敌了。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蒙召的基督门徒。